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啊。我们下个礼拜因为刚好我们下个礼拜六是总统大选嘛哈、啊、所以大智度论有停课嘛，对不对？嗯，所以我就跟院长讨论，那我的也停了，这样大家心情比较稳定一点齁、哦、然后这样投票比较会投到神圣的一票啊。嗯，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是没有上课啦、哦、没有上课。嗯，那所以我们的进度呢就是有几个地方我们要稍微快一点、哦、所以我们希望赶一些进度、哦、因为这学期要把它上完。好，那我们讲义是进行到258页，258页上面第四、哦，那在上个礼拜在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提到说，他说第一次听到普特伽罗我还有萨迦耶我、哦、这两种啊，就是在256页，有没有？256页最底下阿拉伯数字一普特伽罗，还有第二萨迦耶，有没有？在257。那这个我大概补充一点哈，那大家如果不太清楚的，我们看导师一些解释哈，也许我们比较能够具体的理解它的内容啊。好，我们看一下注脚15，注脚15是在257页的底下哈，注脚15。第二本书是导师的《中观经论》，有没有看到？有吗？哈，那旁边不是有那些顺序嘛？一二三四五，哈，四个段落，对不对？那我们先看第一行，哈。我念完这个重点呢，大家大概就知道这两种我有什么不同，哈。那第一的第一行，《中观经论》第一行，导师说，我们会有普特伽罗我呢，那自然就会产生你我他人畜生等等这种有生命的友情、哦、那缘这种友情而升起实有自信的这种感觉，这种错觉就名为普特伽罗我。那这个它不针对无情物 哦，没有针对无情物哦，所以普特伽罗是指友情啊、哦，所以我们对于友情，不管是我们的朋友啊、哦、我们的宠物啊等等，那这一些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个个体实在的一个生命体，那这个就叫普特伽罗我、哦、好，看第二行，第二行的后面，萨迦耶见是专在自己身心中只感自我的实在，有没有？好，所以萨迦耶见呢，萨迦耶我呢，它是只是针对自己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友情身上啊，只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哦、所以我们自然就会产生呢，我所爱的，我所恨的，那一切就会烦恼就会因此而产生、哦、所以它是专在自己身心上的。那请大家看阿拉伯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的第一行，萨迦耶见必须依赖普特伽罗我见而起，有没有？啊，所以阿含经说我空呢，其实是教我们观五蕴而说普特伽罗我不可得，就是观这个五蕴身心啊，这个复合物不可得的话，那这个萨迦耶见呢，它就自然会破除。为什么？因为这个萨迦耶见它只是指我这个友情身心为我嘛， 那假如我们分析了它只是一个复合物，只是眼耳鼻舌身意组成的话，那这个普特切这个沙迦耶见、就没有地方可以执取有一个我这一种错误的执见、好，那第二行继续后面、普特切罗的我执既然没有，那沙迦耶见就失去它的依托呢，而不复存在。所以要离开沙迦耶见，必须不起普特切罗我执。所以要不起，要想不起普特切罗我执，也要不起法我执的话，所以经中教我们观六处无我，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处都无我的话，那一一处都无实，那这个沙迦耶见就没有地方可以执为实有啊。所以只要我们懂得佛在阿含经教我们观五蕴或者六处六根这种是无我的话，那这个沙迦耶见就没有地方可以让它执着。怎么说呢？我们通常会让自己产生烦恼、产生快乐、产生情绪呢，都是在自我的这种感觉而产生的。很简单，比如说我假如认为这个人是自己的眷属、自己的亲属，那如果别人不是的话，请问通常如果是说我们的亲人遇到任何的灾难，我们通常会比较难过，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我们去医院，比如说这个床铺的病人是我的妈妈，那隔壁的病人呢，他同样是这样子的年纪，但是他不是我的妈妈，那同样受痛苦的时候呢，你比较会在乎是我妈妈的苦的呢，你会觉得。所以我们通常凡夫不容易在这种普特切罗我认知它是这种无常性啊，或者它是一个无我的情况呢，所以我们都是在这里会让我们产生情绪跟烦恼，因为我们就是错执它为我们的眷属，所以它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心就会受它影响。这样了解吗？当然大家不要以为说啊，那我们学佛过后是不是变成像草木一样没有感觉啊？不是的。那接下去导师就教我们说，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沙迦耶见拿掉的话，认知这个普特切罗是因缘和合，那其实他还是过着一样非常有慈悲智慧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啊。好，我们继续看258页最上面第四，自我的特性前面已经提过三点，就是实有、自有。自有就是那个实，一一二三是那个一，其实它就是独啊，独立的独，独有的意思，或者是恒常，常有。那现在接下去呢，第五项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最后的乐，快乐的乐，就是主宰或者自在。我们看底下第五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乐是从哪里产生的啊？遣除沙迦耶我执，那从哪里遣除？导师跟我们解释哈，凡夫在有情普特切罗那个和合之中呢，我们认知有一个实有、自有跟常有，那为自我内涵的特性啊，所以我们都会认为这个有情啊，这个普特切罗有这样子的特性。这与执法有自性的自性呢是完全一样，就是我的自性跟法的自性那个执着啊都完全一样。所以导师第二行说，我们只要谈法无自性，那你谈人无我的话呢，也一样的东西来的其实啊。所以只要知道法无自性，我必然也是无自性啊。那法无我，人也必然无我。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人无我法就无我呢？我们要谈任何的物质啊，它是空的话，通常因为我们有情会执它为实有嘛，我们才要把它空，对不对？以及外面的法才要空。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个有情本身都是无我的话，请问就没有一个执着的人了啦，那个法都不能够有所谓有任何东西 是他所拥有的哈，没有一个所执取的那个这个人呐、啊，好人不存在的话，这个法也就不能够安立哈。我们继续看哈，大家就会清楚了哈。好看第二，可是沙迦耶我执就在这个十一常的执着上呢，进而所乐，就是他是在这一种有情的身上呢执着。我们妄执这个我的本性啊，是快乐的啊。那第二行，从妄我的本性来说，那我们会快乐，会乐。但是从我所表现出来的呢，那是以自我为作主哈，由我支配主宰的权力意志。所以沙迦耶我呢，是以主宰欲而显出它的特色。所以我们问说，诶，沙迦耶见他最根本的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就在这个主宰欲是他的特色。那也许大家说，那主宰什么？主宰我们造业啊，主宰我们在造业，因为我们认为他是我所有的，所以你喜欢造什么业，或者我们喜欢动什么念头，完全都受这个沙迦耶这个我执所主控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了解的话呢，那就可以进一步的看破它啊。那第三，不过假如通达无自性，那了达十一常我的不可得的话，那主宰的自我呢，也就失去它存在的基石，而自然被遣除啊。所以只要观我空，那必当能够了达这个意义啊。好，第六，集运济我还有离运济我，那这个上个礼拜有稍微有提到一些哈，那今天导师在这里呢继续跟我们说明，凡情所执的我来说，不外乎这两种啊。那但是我们正确观察起来，自性有的我不能说即是五蕴啊，自性有的我啊。那所以你看导师这里讲得很白啊，他说那我到底是什么？一般我说我喜欢啊，我想象啊，我认识啊，我走路啊等等。那这个我其实导师说它是离不开我的这个有情身心啊。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我啊，全部都是在自己的身心上去着想的。假如我知道这个身心它没有一个存在性的价值的话，我们这个我见啊是没有地方安立的。所以假如我们把这个五蕴身心观察它是地水火风空势等等组成的话，那这个我见啊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立了。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269。第一，集运济我啊，导师再跟我们继续解释哈。一般的我执都是执运为我，就是执着我们这个五蕴为我哈。但是五蕴是众多，为什么？因为它是色、受、想、行、识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这个复合物啊，它每一个自体，它也是生灭无常，是苦啊，所以它跟这一种我的定义啊，常、依、识。这种定义完全不相合的，所以我们凡夫假如以为说这个五蕴是我的，那我就能够掌控它，要它永远快乐的话，导师说这个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左右它的啊。有时它听话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照顾呢，导师说这个色身确实有时可以照顾得很好的啊，但是有时它因缘变化的时候，你纵使很用心的照顾他，他还是生病给你看的，他不会听你的话的啊。所以有时我们导师说，我们不必太在意一些我们五蕴身心的这种变化，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东西啊。那我们不能掌控，是不是就让它这样子自然败坏呢？导师在底下就跟我们解释了哈。好，我们继续看第二，离运济我。 老实说，通常凡夫都是在运上记我比较多，就是一啊，那个阿拉伯数字一那个地方。阿拉伯数字二呢，老实说，这个比较多是那种神学家或者是宗教家比较会有这样子的主张啦，就是经过一番思考，这种宗教家就比较主张，大多主张离运即我，离开身心，就是五运以外有一个神秘的我，但是推求起来，也绝非离运而有我，其实也找不到有一个我，老实说，所以看第四行，众生其实指我都是不离自己身心的，那并不如神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就是你想，我们一般人或者现在很多学问呢，导师都在书中其他的书有提到说，其实很多人在建立一些学问的时候都是用推理。比如说如果一些神学家他要建立有一个抽象或者看不到的这一种神我的话，或者一个上帝的话呢，那也许他会用很多的方法来证成他是存在。但是导师认为说，其实这一种我们认为说有一个灵魂最后回到天界去，那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导师认为说这一种想象啊是很难能够脱离这一种我执的窠臼的，所以这一些我们自己要谨慎啊。好，接下去打有一个星星的地方啊，在这个离运即我的这个范围里面，导师也说有一些人呢又做了巧妙的解说啊。括弧一，相属，就是如部下属于长官，就是拥有啊，长官拥有部属啊，就是五运是属于我的，是我的工具。那我假如运用了这个脚呢，就可以走路啊。那利用了眼睛就能看东西等等。那个这个五运是属于我的，所以相处的话，就是我们会执着这个五运是拥有，是我所拥有的啊。括弧二，相在，相在，导师在这里譬喻说，其实是不是导师譬喻哈？是一些论点所讲的。他说就好像人在床上，那个人跟那个床呢，其实它是一个大一个小嘛，所以导师说这个是相在，好像两个东西。但是底下有解释哈，导师说有两种情况叫相在，一个就是我比五蕴大。那个五蕴呢就在我当中啊，就是有一个无形或者是看不到的有一个灵魂，那在掌控我们的五蕴，就是我比五蕴大。那相反的，五蕴比我大，就是我们这个灵魂会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五蕴比我大，那五蕴呢比较大，那人这个精神的这个我执啊比较小啊，那这个就是我就是存在这个五蕴当中啊，有两种情况。那括弧三小节啊，相属还有相在都不能够成立。导师说，这既然都是离运即我的不同解说，当然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了啊。那不是相属，也不是相在啊，这都是同时存在。就是这种五蕴它其实是跟这种我见它是同时存在哈，不能说谁比较大。那可以明确的区别出来啊。不过导师说，在佛法上其实相属还有相在的我执，如果离开了五蕴，怎么也找不到有一个抽象的我体存在啊，所以也就不能够成立。所以我上个礼拜有画一个小图表给大家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还记得。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两种我哈，一个叫即运即我，对不对？这是一嘛。二的话呢是离运即我。 但是在这个离蕴寂我，如果按照刚刚的解释呢，其实离蕴寂这个是总共一，这个二嘛，哈，两类。但是离蕴寂我又可以再分成三个，分成三个啊，所以就刮胡三啊，三三啊。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相属啊，相属。就是属于我嘛，哈，五蕴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的。那第四个呢？我在色中，对不对？我比较大，我比较小，我在色中，或者我在蕴中啊，我在蕴中。那第五呢？色在我中或者蕴在我中啊，那我就比较大，对不对啊？那后面这两个呢，第四跟第五呢是相在嘛，对不对？哎，所以这总共在中论里面呢，称这五个称为五求门。对，五求门，称这五个是五求门。好，我们继续看底下这一个寄送的最后面啊，这最后一段，导师说，经这样的观察，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五蕴当中哦，其实是无我的，并没有众生妄执的我体啊，我不过是依身心和合相续的统一性而假名施设而已。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啊，这个我们称为我，比如说我叫小明啊，这个我啊，导师说其实不过是依于身心的和合的统一性啊。那这个身心和合相续的统一性，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假如离开了任何一个色受想行识啊，它只要离开了一个，那就不能成为我了啦，也都不能成立了啦，五蕴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和合的存在，假名施设的我呢，我们就要善用这个五蕴来累积福慧之粮啊。那我执本不处这两类，那部派论师啊，就执不可说我啊，误解世俗的施设我啊等等。那这些导师说，我们以中观来看的话呢，那应该要看透它，其实这个生命体啊，它不过是因缘和合啊，无有自性的一个统一性。那我们不要在这个假和假施设的这个身心当中去妄执有一个真我存在啊，那否则的话呢，一旦它变化，我们就会受它影响啊。那我们在佛典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些老同学可能有听过，在佛典里面，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印度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呢，有一间古寺庙，有一间古寺庙，那它里面有住了蛮多这种修行者，修行者。那其中在附近的村落呢，有一个优婆夷啊，就是有一个在家的女众啊，她非常虔诚用功，也是自己像大家这样很精进的要听开示啊，百听不厌这样啊。那所以她就每天发心啊，就是每天请她就近的这个道场啊，请一个法师来她家里，她供养她午餐。那供养了之后呢，他就要请师父上座跟他开示，这样他就是稍微开示半个小时，然后他才让师父回去寺庙这样。所以他每天都有法可以听。那印度那里布施，其实他们做达那哈布施，其实他们像南传他们的布施没有像我们北传好像很讲究，他们没有，他们就是煮一个白饭啊什么，他们就觉得很非常高尚的布施啊。所以这个优婆夷呢，每天就是煮这样子简单的供养出家众。 但是出家众因为这个道场的出家众很有修行，所以他们都也很欢喜的跟他结法缘。那其中有一位呢，年纪比较大才出家，所以他没有什么佛法的底子啊，基础没有佛法的基础，所以他轮到他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单独一个人去的嘛，所以他轮到他要去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害怕。他说：“听说这个优婆夷哦，佛学很好，好像大家这样哈、哦，佛学很好，搞不好会被他问倒哦。”所以他战战兢兢的，因为轮到他去了，不去不行，战战兢兢的就走到这个优婆夷的家接受供养。因为他年纪大，所以走路很慢，那走到去呢，已经超过那个时间了。那这个优婆夷就说：“哦，这个老和尚哈、哦，走路那么有威仪，慢慢慢慢的走，我想他一定很有修行啊、哦，所以呢，我就可以多请他佛法，请问他佛法。”那他就这个老的出家人呢，来到的时候呢，他还是少说话为妙啊、哦，所以他就还是接受这个供养。那供养过后呢？那居士就请他上座开示，因为他在那个优婆夷的面前很害怕嘛，所以他看到那个居士呢合起掌来，眼睛闭起来呢，他就在那边想了很久啊，他就到最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而已，他说：“我们凡夫愚痴无明啊，永远不能够那个得到快乐。”啊、哦，苦恼不已。他讲到这样子而已哈、哦，然后那个居士啊，因为他非常的专注的听啊，他说：“我们众生就是无明，苦恼不已。那如果就是自己，他这个现在我讲的是那个优婆夷自己思维，他说：‘哎，师父跟我讲说，凡夫愚痴无明，那苦恼不已。’”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十二缘起啊，哦，在讲无明行流转生死啊，所以这个在家众啊，他在那边思索师父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证得出果，在他那边自己证得出果了，所以他就很高兴在那边哦，一直在那边合起掌来，一直在那边就是深入的做那个观察。那这个老师傅看到他怎么那么久都还在跪着、哦、他说：“哎呀，他不再问了、哦、我赶快溜回去好了。”他赶快溜回去。然后当那个优婆夷，因为他正在出国嘛，所以他就一直在观察，要观察他的烦恼啊，跟他用什么智慧来断这个烦恼。当他起来的时候呢，他说：“哎，我的恩人在哪里啊？”哦，因为他开始这句话，所以他就思维到他断了这个我见，所以他就赶快呢在家里拿了非常好的这个供养具啊、哦、拿到寺庙去找他。因为这个老和尚啊，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讲到什么法，所以他就躲在房间不敢出来，你知道吗？那他师父就说：“诶，怎么这个居士这个优婆夷、哦、那么急急忙忙的走来，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哦？他要来报告。”后来诶，他看到说：“你拿那么多东西来做什么？”他说：“今天来受供养的有一个老师父啊，他开示了简单这句话，让我证得了出果，所以我要把最好的东西供养他。”他师父是一个阿罗汉，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入定去观察他这个徒弟。哦，原来他知道说过去是他们两个有结很奇特的缘，就是别人开示哦。很长的道理他就不能得到，他就是要靠这个啦，无意中的这样子的一句话，他就破了他的无明，破了我见，见到。所以这个师父呢就叫这个老和尚出来说：“哎，老徒弟啊，你出来啊，不要怕啦，他是来供养你的啦。”那当他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师父呢就跟这个老徒弟开始说：“哎，其实你教他的方法我再重述一遍给你听。”那这个师父再说明一次的时候啊，怎么观十二缘起之的时候呢，这个老徒弟呢也证果了，这样。所以其实齁、 在经典里面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就是有一些圣者或者有一些古德啊，很有修行的古德，他不一定是有跟到很好的老师的哦，有时不一定的，就是跟到很好的师父啊，不一定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啊，你透过他简单的这种开示哦，而悟得我们所要的这种智慧。否则的话呢，也许你跟他一辈子，你觉得很稳啊，或者是说很充实，但是你好像一直都不能够突破某一点。那如此的话，我们多参学善知识是有他的深意在啊。所以，假如大家在我的课听的不是很懂，没关系啊。那只要有一句话哦，你悟到了，赶快来度我哈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啊，260。好，继续看这个科判是二空互证，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我空跟法空了啊，所以在继续这里呢，导师就跟我们说，这两种空其实是可以互相证成的。记诵是如此的哈，若无有我者，假如无有我，那哪来何得有我所？诸法性上空，何况与彼我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导师底下的解释哈。第一，我空与法空，其实是可以在《般若经论》找到一个证据，就是他们彼此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空，所以法也空。为什么？因为法其实会执着为实为有，那它的根源还是来自于有一个我在执着它。那假如这个我都能够去掉，那所有的法它就自然就能够得到这种空的这种体现。那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外面追求而不会反观自我，问题在于自我的话呢，你纵使能够空掉外在的所有，但是这个我见啊永远根深蒂固的话，永远都不能够见法啊。所以在古德里面有一句话哈，我上次有跟大家有讲过的啊，古德里面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假如我们要建立正见哦，这句话导师著作里面有哦，他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建立正见啊。导师说是我们修行是不以自证故进证的。你第一次看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我第一次在看的时候啊，我想了好久，我觉得好奇怪。通常我们佛教不是教我们说，诶，我们要增长智慧，然后以一个智慧的眼睛来看一切呢，那才能够吻合这个真理，对不对？但是论点里面教我们的观察刚好不是。般若经也有哦，他说其实真理它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主观意识在观它空它才空的，不是以一个不以自证哦，真理的这个极尽性啊、极灭性呢，它不是因为你智慧有多高深，所以你能够看得有多深入，不是。他说本来这个尽啊，本来一切它本来就是极灭性。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分析，或者是说这一种体验，然后让自己知道说，诶，一切果然就是极尽。果然就是因缘和合的，那我们借助这样子的这一种真理的反应啊，让我们这个我见彻底的破掉。它是这样，它不是说用我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哈、哦、来观说，哎，这个书本啊，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其实你还是用一个我在观的话，永远你都见不到苦无常苦无我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导师在书里面说，其实我们会见到法性，见到法是苦的，是因为客观的境界呢，它本来就是无常苦无我的，客观的境界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只是悟到这个客观的真理而已。所以我们用客观的这一种 真理的这一种特性呢，来审查自己的这种主观的这种我见，那慢慢才能够去除这种主观的错误的妄执啊。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不管般若经还是阿毗达摩里面呢，常常在提啊，就是大智度论有提过，就是不以就是法诸法本空啊，不因为你观它空，它才空，它本来就是空啊。那这一点的话，我们慢慢看哈，也许对这一点我们会比较更深入理解哈。好，我们继续看内容，阿拉伯数字一。我跟法，其实导致这里的解释就是，其实我跟我所跟我跟法其实是一样的啊。我就是受假啊，我们前面有讲过，受假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一个复合物啊，一个个体取身心而成立。我所呢，就是我所有的法跟我所依的法。那我所有的法就是如身体、财产、名位啊，属于我的，那这个就是我所拥有的法。那我所依的法就是我的生命啊，其实是依我们的身跟心组织而成啊，组织而成。所以我所依的法假如没有了，其实这个我见呢，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立啊。但是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它是逐步啦。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精进在禅修，或者是在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呢，他对于这个我所拥有的法比较容易隔离的，比较容易自己放下。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他很容易修那个慈悲喜舍啊，他要能够舍什么，他很容易。但是我们一般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人啊，我们都是舍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的，你知道吗？如果人家说啊，如果人家慈济说啊，我们大家把你不需要的东西哈布施出来，通常我们都是真的是不需要的才布施的啦哈。那如果真的是能够把这种我所有的东西也能够舍出去，其实我们会在这一方面呢提升自己一些那个层次的啊，那这个是我们要慢慢来学啦啊。嗯，那我所依的法其实是比较难呐 比较难，所以佛才不断的提醒我们在蕴处界当中如何观他无常无我而放下啊。好，第二，无我，所以就没有我所。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我而存在，而我而拥有嘛，所以这个我不见了，没有了，那这个我所的也不会直为实我。那财产它就还是这一种物质，它不会属于我，因为这个我已经不存在了嘛。所以我空也就法空，反之诸法的自性是复是真实，它尚且是空，那何况那依法而立的我更不消说就是空的了啊。那这个我跟我所，其实如果是物质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关系，就是比如说我说这本书是我的，我所有的，那我如果说我已经体验到无我的这一种真实性的话，我只是有在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啊。有些人白话就这样讲，对不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道理的啦。我们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啊，其实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其实我们是能够享用它。那我们如果不要占有它的话，其实少了好多烦恼啊。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其实有些人啊哈，我不晓得大家，像我自己，虽然出家 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放下，有一些东西啊，尤其是对我的那一种感觉，那一种感觉很难放下，真的。但是你对有一些东西哦，很容易。像我们出家人哦，我们要放下物质，其实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生活本来就很简单嘛。你叫我说啊，把这个布施给你，可以啊，很简单的啊，真的啊。所以，也许我们要剃度出家啊，本来就是你至少这个外在物质的这一方面，你就本来就是要少欲知足，否则的话，其实你要出家要出得很快乐，还是有点困难呐啊，嗯。那在家的话呢，就是看个性，有一些人的个性可以做得到啊，有一些人的个性，那有一些人的个性呢，就比较困难一点啦啊，嗯。其实男女都一样了啊，嗯。好，我们看第二，各学派对于我空跟法空的看法。本颂就是上面这个偈颂，导师说含有非常奇特的深意啊，那只有中观才能够开显贯通。那佛在经典有说，其实声闻他多说我空啊，但是不会说他不懂得法空啊，也不会说他不理解法空啊，因为法是由我来执着嘛，这个我假如都没有了，其实这个法也自然它就会空了啊，它没有一个能执的对象，它当然也就空了啊。只是在部派阿毗达摩里面有一些或者一分大乘学者哈，有不同的看法哈。导师这里举例，声闻还有大乘两个部分来给我们参考哈。那在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一个圈圈，在部派里面，西北印印度呢，西北印就是西北方的印度，有一个很大的部派叫说一切有部啊。那它的整个系统啊，说一切有部的整个系统里面都以为佛但说无我，就是只说无我，那法是不空的，因为他们是法体恒存，三世实有嘛啊，嗯。那中南印的话呢，就是大中不息，那它是佛说我空，也说法空啊。这个我们大智多论有上到有一些地方已经有上过了啊，如诚实论啊等等都有提到这个部派啊。那至于大乘经呢，不用说，就是一切法空的了啊。所以瑜伽行派呢认为说，这个是中观瑜伽的一个分野啊，分野所在。瑜伽中认为说，小乘只知道我空，大乘才是我法二空。中观呢，其实小乘可以我法二空，大乘也可以我法二空。那我们读的大智多论跟般若经比较偏向于中观中啊，因为大智多论就是中论这个作者嘛，龙树菩萨造的嘛，所以基本上是尊重说，哎，小乘跟大乘都能够体证到我法二空啊。好，请看下一页。那到底龙树菩萨他是如何会通这两种空呢？那导师跟我们举了很多大智度论的那个经文啊，这个论文啊，那我们都还没有读到的啊，我们才上到卷二十嘛哈。导师这里是用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啊，嗯。好，请看261页。上面龙树论怎么说呢？第一，小乘的声闻众它是顿根，所以呢为他说众生空。那大乘呢菩萨呢立根，所以为他说法空。那不大立根就是顿根嘛、哦、那为他说无我。那立根生智的呢菩萨呢说法性空、哦、本来空。导师底下的解释哈是重点了哈，大小乘的经典确实是如此分别的啊， 但这不能够说声闻的顿根弟子没有法空。为什么呢？大智度论还有一句话说，若了了说，什么叫了了？啊，导师底下有解释啦，就是闲了啊，啊，闲了，嗯，则说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啊，那则说无我啊。这两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相。所以不管你要说一切法空或者说无我，其实他都是在讲般若，不同的众生而已啊。那七不同的机，所以呢，那个佛呢要究竟说、闲了说或者方便说啊。所以去涅盘道皆统一相，无有异道，就是条条大路其实通罗马，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其实菩萨法哈，我们虽然是学六度万恨哈，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表现一个特质，就是其实可以因人而异的菩萨道。假如我们是悲悯心重的人呢，他会以悲真上菩萨的风格来行菩萨道。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他悲悯心比较重的，我宁可不吃哈，我给你吃。我宁可穿少一点，你比较冷，我给你。但是有一些人不一定可以这样，所以他有一些人是自行人，智慧型真上人。那智慧真上的呢，那也许他这一种悲悯心就稍微弱一点了，弱一点了啊。那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啊，他可能弱一点了啊，嗯。那当然也有一种是信愿型的菩萨。那大智度论在卷很后面哦，会提到有四十种菩萨，四十种啊，嗯，很多哦，四十种，四十三种。所以其实我们不一定是说，哎，谁修的菩萨道才是真正的菩萨道。如果按照大智度论来看的话，其实你只要具备三心哈，心愿、慈悲、智慧哈，你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没有一定说你整天要一天要坐禅几个小时，一天要诵几部经，这个才叫做菩萨，没有，不一定。如果按照大智度论说，有一些人他可以奉献他的劳力，奉献他的体力，他做得很欢喜，他相应忍辱，相应精进，那这一些他也是在修菩萨道哦，只是说你有没有跟这个三心相应。那没有的话，当然啦，你做牛做马，你永远都是做牛做马而已啦，不会跟般若相应，不会跟智慧相应。所以只是用心在个人啦，好，我们讲到一这里，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